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今天我想这么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当中来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时刻进化，就像大张会见证说，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特别是带领我们串从这一代到那一代，虽然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真的信实，也祝福我们在当中，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来到这边，为了个更美的家乡来到这边来求学，神也将这些孩子们领到神的国度里面，在当中来成为神国的子民。在这边特别的祝福所有的这些孩子们，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当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像从这一代到那一代，甚至在敬拜的当中，已经可以说是从创世纪已经唱到了启示录记了。当这是一个真的让我们所有的带着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盼望，也在这个当中更加的来等候那荣耀的君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刚才在读的诗所唱的诗歌跟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就是在这边也告诉我们，也就是第二天有许多的人是上来过街，而且到了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种欢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为了今天的信息，那么是一个荣耀的君王，那我也特别的把图片打出来，当然这是一个属于孩子们将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写出来的画出来的。我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画的可能会比我们大人画的会好一点，当然如果请 Jessica 画会也会更好，因为 Jessica 她对圣经的里面的理解会比较透彻一些。但无论如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迎接过这个世上，比如说某某的大君王出现的时候，你在场那边欢迎过这样的一种君王进场的场景，有没有？我想可能没有。好，那有没有去过参加一些特别的大型的那种明星级的那种大人物进场的那种，有没有参加过？应该有，至少是知道，像那个有一个英国小姐妹，她应该是有经历过这样的大进场的那种喜庆。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现在骑着个小驴机，呱嗒呱嗒呱从这边进来，你会叫他出去呢，还是会说哦，我们的大君王、荣耀君王来了？当然，这实在在是要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你才明白这个骑着小驴机进到耶路撒冷，将要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人是谁？这很重要。当然不是说这时候的这些人一下子明白的。实际上，在我们如果我们去当感谢神，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一直从约翰福音顺着这样的一直讲过来。那在去年，或者我们基本上是将主耶稣所要行的这样的一个七个神迹已经全部让我们看见。当认识耶稣不是从神迹，不是完完全全的靠着神迹来认识耶稣的。否则如果是世界上七个神迹行完了，应该福音书记载在这边就可以了。实际上从七个神迹行死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之后，从十二章到十九章就进入了整个耶稣要来教导我们这些人当明白他是谁。当然在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那个景象，在那一个当中有一瓶香膏，那瓶香膏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也要让我们去明白的。而且那瓶香膏乃是为耶稣的死，为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牺牲来预备的。也就是从十二章一开始，已经把耶稣很快要走向十字架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压缩在那边，而且只有约翰福音这边特别的将这一个礼拜丢了八章九章的经文来记载来描述，非常重要的教导在里面的。从这个玛利亚所用的一斤极贵的这个珍玛到香膏这个四件上，耶稣特别的吩咐我们，无论我们去哪里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宣扬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那么上个主日，当然我们从一个侧面来去思想，将最好的献给主。当然，如果从经文的顺序来讲，他紧接着告诉我们是第二天， 第二天，但这边讲到的第一天，如果第七天是他们的安息日的话，这也就是第二天，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那么为什么说真理周这样的一个圣周是从一个主日开始的？那在这个经文，我弟兄姐妹去读这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情况，这个告诉我们时间上是第二天。有许多人听见了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了这个真理树枝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欢呼，同时也看着耶稣骑着小驴驹。当然骑着小驴驹，如果大家肯定要有个概念啊，待会我们也会从经文当中来想为什么是个小驴驹。紧接着他们也在当中，这个整个场景乃是从圣经里面所预言，甚至在清清楚楚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么有一个景象在这边看到，耶稣是骑着一个小驴驹准备进城，进耶路撒冷。紧接着有人欢呼，而且这个场面是在旧约里面已经记载了，这个就很特别了。因为我们这时候就要去注意当时的人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迎接耶稣进圣殿或者进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上，像当时的门徒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因为约翰福音特别这边记载了这些事，也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当时的这些门徒是不能明白，只等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得了荣耀后，这些门徒才想起了耶稣受到这些人所欢迎的那种场景，并且众人果然向耶稣行了。那这是一个在我们认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就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当时的门徒也不知道，也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到底当中的那种耶稣骑着小驴驹要进圣殿的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将军王在出现的那一幕。那当然这时候一旦这个事件从第十节到十七节，我们到十八节，我们也看到像这些人来迎接耶稣的有一个前提是他们听见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也就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一个神迹已经撼动了当时的那些人，或者听过了耶稣行了许多神迹的那些人，竟然在一个最后那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也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宣告了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在。最后个神迹耶稣宣告的是什么？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这就将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为肉身神的神性当中最高最高的一个来显现出来，他就是生命的主，他是造万物的那一主来显明。当这些人听到了耶稣这样的一个神迹，上这些人是为到耶稣已经行了这个神迹，同时可能也想来看看那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而来的。但这样的一个事件从欢迎耶稣及迎接耶稣的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渴慕去迎接去看耶稣。但法利赛人的看法又不一样，又从十六节十七到十八到十九，你会看到门徒的反应，当时的一些听到耶稣所行神迹的众人的反应去迎接，以至于法利赛人听到了或者看到了这么多人蜂拥而至的去迎接耶稣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竟然在这边更加的心刚硬，甚至更加的迫切的想将耶稣给消灭。那这边看到是看了，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跟随他去了。这是一个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文士法利赛这些宗教领袖想除灭耶稣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理由，杀掉耶稣。但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要进入到去明白 荣耀的君王这个事件上，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我这篇信息是非常非常难讲清楚的，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我讲道的过程中也同样的为我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跳上帝，我看现你像这样的一个经文所发生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要进入这个圣殿时的这个场景，清清楚楚的在四本福音书当中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天父上帝，求主你恩待怜悯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更加的求圣灵的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在天父上帝的慈爱的面前来领受来明白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宣告，荣耀的君王将要进入他自己的圣殿，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主，我们将你祈求祷告感恩，还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灵求，阿门。说实话，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记住三个都事件：一，耶稣骑着小驴驹。小驴驹给大家一个概念，小驴驹就是很小的小驴，很小的。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这个里小驴驹是没人骑过的。什么叫没人骑过？是没人骑得上去的，太小了。没人骑过的，我不知道。如果现在，比如说我叫小鱼是那种重量，但是我不知道耶稣啊，他的身量的重量多少。比如说我现在叫小鱼，这个在这样的个子下来，我给他一只很小的小驴驹，他骑上去可能都骑不上去，一可能骑不上去。第二，他骑上去坐这个小驴驹，坐，你会觉得看到这样，哇，大家说是君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吗？有可能。你绝对从你的理性当中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骑着小驴驹进圣城的这一个人竟然是荣耀的君王，在你的现实面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当时所出现的而且迎接这个君王的，他们手上拿着什么？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圣经真的每一个字每个细节都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当你走进去明白这个事件的时候，你明白非常的重要的信息在那边。众人是拿着棕榈树枝来迎接。当然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在2012年，我跟 Team Jessica 我们去到以色列啊，我们一同去啊，很感谢神，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在这边。那当时在那个橄榄山的时候，因为那边那些人为了旅游嘛，就有放个小驴驹，小驴驹摆那边，你给1块钱，美金1块钱，当然政府也没要求你给1块钱，反正你给1块钱，你就可以取一下小驴驹照张相啊，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我当时也给了钱，但很特别，当时好像圣灵感动我，不让我取上去。可能我当时骑上去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个子小，那个小驴驹应该还接受得了我这个重量，但我不敢骑上去。当然也或许是那个小驴驹太多人骑，而且也看起来比较脏，那我没进去。但我现在在想，那个小驴驹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随便骑，那是个极大的荣耀，极大的意义。但后来再往前，我要准备，就是我们下往那个橄榄山下坡，要再去那个圣城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一群，当时应该猜我的感觉来讲是非裔的游客，他们拿着棕榈树枝，然后就在面对面的拿着棕榈树枝在对着打成一个拱门的桥状，然后这最后面的人走过去后就走到最前面，又把那个棕榈树枝这样搭起来，这样一个一个的往前一直走，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和撒那和撒那，这样一直在唱。我当时被那种场景有些感动，我就因为我到那边我就问他，我说我能不能从这边穿过一次，他就让我穿了一次，当然是他们拿着棕榈树枝，我从那边走过去。像今天我要讲到的时候，我对当时的这种场景，那只小小的驴驹跟当时的那些 纪念耶稣基督的这样一种场景，到现在给我印象非常的深。那我今天会特别的跟弟兄姐妹来解开三个部分：一小离居，第二棕榈树，棕榈树枝，第三个他们所喊的和撒那。当这三个你明白完后，你自己都会站起来和撒那，和撒那，那是个荣耀的君王。好，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因为刚刚过了圣诞节不久，对吧？因为实际上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读了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这边在我们每当到的是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这样的一个以赛亚这9章6到7节来宣告那一位圣子将要降临，因为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上750年左右之前，神来感动以赛亚先知写下了这样的非常精准而且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言。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而且有一子是赐给我们。讲到这位子，同时他是有政权的，他有国度的，他的名是称为奇妙的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也就是这个降生的这个孩子，他一出来，他的名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而且是和平的君。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他的政权和和平必加增无穷。同时让你读到第七节最后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必要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也就是很清楚的从这个应许到这个事件的成就，万军之耶和华是热心，但热心这个字有迫切的，迫不及待的这样的。但你如果把这个热心更多的一些忍受哦，这些认识，你就明白这乃是神，他巴不得把这样的救恩，把这样的恩典快快的临到这些离开了神的荣耀落进苦难当中的人。那我们今天要顺着这样，从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这个道成为肉身，到了紧接着33年之后，耶稣要最后一次进入圣城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来思想。实际上在当中，我想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2章14到15节，这边你可以用个看到和平的君王。为什么说是他是个和平的君王？因为他是骑着小驴驹而进来的一个和平的君王。当然有的人会说，实际上很难明白他怎么可以用君王这个字，因为君王进来应该是骑着非常威猛的威风的这种马，或者摆出一个大战队，可能前面让很多，比如让狮子，或者让大象这种非常威武的这种动物在前面排行这种。然后我们的耶稣骑着那种很漂亮或者很英俊的马，而且那个马都要被特别的来装扮，然后让他骑上，那才显得甚至可能要很多的这个带着那武器这样的一种迎接大阵仗，那才叫荣耀。我想说实话的，我们很难够去接受，或者能够明白，或者去理解这个骑着小驴驹的竟然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象征。而且唯有这样的一个出现，让当时的那些能够在旧约当中多多少少明白的以色列人开始轰动了，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点。那我们明白这个这里骑着小驴驹，当然从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当时这个小驴驹不是随便来的，乃是主耶稣亲自吩咐他的门徒去取这只小的驴驹。那耶稣又跟他们讲说，告诉他们的门徒，你们要进到那个村庄，进到那个村庄啊，后你会看到有驴，有一只驴被拴在那边，在驴的边上还有一只小驴驹，你把那只小驴驹牵来，而不是把那个大的拿来。更加奇妙，耶稣也告诉他说，你去牵的时候，那个主人会问你干嘛，对不对？你想想，你一些人来到一个地方，突然就把两小驴驹牵来，会怎么样？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到了那个 Brandon 的家，我看到他的车子没熄火，我就把他，我叫他把叫谁把开来，我想 Brandon 最高叫回来干嘛？来偷我的还是干嘛？耶稣告诉门徒说，你去看见了，你去拿的时候，对方会问你什么，他也告诉他了。 一种这样的一种心态去读到这时候，你就知道，哇，这只小驴驹是耶稣指定他的门徒进来的，而且知道这只小驴驹所被谁用，是主要用，而且这只小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么多的一起，所有的限定在一起，又在那个时间，在主耶稣所需要的时候，真的就在那里了。这个时候的门徒带过来，当他门徒带过来的时候，或许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记载，当时的门徒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小驴驹的身上，不知道。这个圣经旧约里面没记载到这部分，但当时在新约初真的出现的时候，这些门徒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披在上面，或许这是小驴驹在小驴的盆子里面脏了一点，因为就算哪来了，为了给自己的夫子啊骑上去，拿自己的衣服，或者说有别的意义啊，我们今天不把这个当成重点，我们还是要回到当里面来思想。那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的24:4-6，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次是要怎么样应验先知的话，也就很清楚，这个场景出现的时候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在以前，也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记载了，而且记载到多清楚了。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看呐、啊，你的王要来到这里，清楚，这是一个王，他来了。但是这个王要来，他是温柔的，是骑着驴驹进来的。好，那这时候我们来停在这边来思想。那这边讲说，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旧约，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对当时的人说，圣经里面所记载或者先知所说，就是在旧约这部分我们再去寻找。当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而且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必要成就这事。那这个是在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前的750年。左右，那时的以赛亚先知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神让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言。那紧接着我们就要从撒迦利亚书的9:9看到，是很清楚的记载的。那撒迦利亚先知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550年或者520年左右的先知，同样的记载，而且是更加的精准的告诉我们这个王是会怎样进来的。这边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来喜乐，而且耶路撒冷的万国的民啊，你们应当要欢呼。也就是从喜乐到欢呼，紧接着他用了一个好像要让所有的人的目光，让全世界的目光定睛看一件事情，看啊，你们的王要来到，要到你这里了、啊。到了这里，也就讲整个这时候，我们就从这个撒迦利亚书的9:9，我们就要意识到，实际上神或者说这个耶和华神已经将这样的一种他必要成就的事情，已经清清楚楚的让先知撒迦利亚记录这个事件。看了你的王要进来，他是公义的，他是施行拯救的，他是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清楚没有？清楚了。这时候我们去明白这个驴驹的时候，那从以赛亚书到撒迦利亚书的记载，也就是我们再读一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它精准到天哦，你就觉得说，这个当然只有我们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去研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样的一本圣经，若不是神启示自己，没有人给写出来的，你怎么都不可能。好，也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的9:25-26，当时的这个但以理先知，他在这个祷告的当中的时候，天使长向他显现来告诉他，你当知道，当知道。他也告诉了一个信息，说整个的圣殿会重建的，但是他告诉他更圣殿重建之后还会发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他说你刚知道，刚明白，从出令，就是从出令来重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后，这个时间直到受膏者的君王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很小心，他这边用了这边很多我们数学的文化， 他说 B 用了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总共几个七？
神早已经在旧约里面清楚的记录，
好，紧接着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些了，因为我刚才讲说哪着棕榈树或者棕树枝这个事情，我们接着说为什么拿棕榈树枝，你为什么不拿那些来迎接耶稣的时候搞得比较轰动一点，对吧？拿着非常威武的，或者拿一些剑啊，或者什么飞舞，说那种场景，为什么拿着棕树枝？专讲记载在新约福音在福音书里面，新约里面记载耶稣拿着什么就是这些人群众拿着什么，实际上只有约翰福音特别的去记载说这些人是拿着棕树枝来迎接的。所以读约翰福音真的是要带着一种属灵的观景境界，认认真真的去读，因为里面实在是奥秘，它是整个围绕着耶稣是谁来宣告的。那这时候这边给我们看到说，是告诉你们，愿神祝福大家。好，在这时候我特别的把那个棕树摆出来，在两边的那个基督国放在当中，我想跟你突出再加一些经文给你，你能不明白？我说哈利路亚，你还不明白，我也没有办法了。如果你要读到基路伯这个事情，你第一次出现就在创世纪的3:24，当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神把那人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在伊甸的东边设了基路伯和发出火焰的会转动的剑，干嘛？来把守着生命树，把守着这些人回到，因为这些亚当跟夏娃犯罪，他不能够去靠近生命树了。这时候的耶和华神为了让这些已经犯罪的人不能够永远的活在罪恶当中，派了天使基督伯来守住这个生命树，让犯罪的人不能够进前到生命树里面来。那这时候你再去看这个图像，我把用红圈圈起来，我给你们思维慢一点 OK， 因为一下子你真的意识不到，大家可能没忽然就想得快乐，说哦，这个棕树就是在生命树 no， 我没这样说，请记住，但是你会意识到这棵棕树已经一咬着那一棵能够赐生命的那棵的生命树，被这个基督国给守住在引领事者，也都把握着，而且整个圣殿的四围都是围绕着，也都在圣殿里面被雕刻在里面的，被纪念的那些树，棕树。当有的人解经家会去解释这棕树是挺拔的、直立的、充满着什么，对，那也可以这样。我重点还是要回到在所有的雕塑里面被雕刻在圣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树里面，棕树。好，那这时候你再明白多一点点了。这个时候这一些 ，OK， 你现在可以了，可以休息。对，这部分讲完，因为你这听不到的，当然你们可以听录音。然后这时候，这些人拿了棕树枝下来，来迎接那一位谁？生命的主阿门。哦，太宝贝了，丢姐妹，那是生命的主。他们拿着从这个树形的来，拿上来一表着那个生命给他盼望的，来迎接那生命的主。要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我每次要讲到的时候，很多的弟兄讲没讲到，逼得我不能够随便的拿着一些经文随便跟你们讲。像刘建弟兄为我祷告是应该是最多的，他为我祷告是最多的，像我在引领我知道的。那每个弟兄姐妹当然都是在当中寻求祷告，因为圣经是一个奥秘，不是一个人给明白，如果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可能也不会明白，不明白。在这个配置里面，当然如果说 Jessica 能够帮我去把那个基督国有两个脸的这种图案我找到送上给我，我以后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很粗糙的我就给它换掉，就是这个狮子脸跟人脸的这个 圣经里面也只有记载在以赛以西结书的41章18到19节用的这个图案来告诉我们，当时重建的圣殿当中的那个图腾，那是有意义的。你不要以为说那圣殿是人设计的，那那是神所安排他们的，他的子民按照神的心意来设计神的圣殿，你就明白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好，那这时候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说他们脑子中理数，紧接着我们来听一听这些人喊着和撒拉，和撒拉可能我们都和撒拉就和撒拉，你唱也不明白，你知道和撒拉三个字无论是中文啊英文怎么跟你讲也讲不明白，你必须要放回到圣经里面你就明白和撒拉是什么意思。那到底和撒那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些人很显然他们脑子什么喊着什么，他们喊着说和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当然这时候我们要回到诗篇的118篇的20到26节，一开始24节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样的耶稣起于这里要进圣城，这样的日子乃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样耶稣进到圣城，这些百姓拿着这些棕榈树出来迎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所要拿的这样的事情，而不是那些群众随便去拿点东西，哈利路亚或者说这个和撒那和撒那，不是。和撒那是什么意思？从这个经文24到26，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面有没有和撒那这个词？没有，对不对？没有，那我把和撒那字放进去，和撒那就代表这两句话。第一，他和撒那就说耶和华求你救我，那和撒那的第一层意思就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去求一个救主来救自己。第二层意思是耶和华求你使我顺利，求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使我顺利。当然从这个，既然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些人唱出了和撒那和撒那，这边本来也有敬拜赞美的意思，但真正的原意是耶和华求你救我，耶和华求你救我。也就是当这些人来迎接耶稣的时候，他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耶稣就是那弥赛亚，那就是来救他的。当他们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整个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不敢直呼亚卫，就是说耶的神的名字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称天啊，是啊，这个是以色列人称神的一种类似这样的一种词语，他不能去称神的名字。那当这时候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耶和华是神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他们在要讲这个耶和华求你救我，他用和撒那来代替掉了，这是一个语气词或者一种很特别的，也只有在新约里面记载在这边这个场景当中，耶稣要进圣城的时候，最后一次进圣城，骑着小驴驹，百姓用棕榈树枝来迎接他的时候，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要从马太福音的21章9节，这里也记载这个事件。当时他们这边是用了两次的和撒那，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和撒那，那是一种敬拜，一种救主来临的那种敬拜。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这样的敬拜不是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呢就是这样敬拜的，奇妙吗？你很多人以为是我们知道才敬拜， no， 实际上你敬拜了你都还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没有人会承认这时候的耶稣这样的进入圣殿是只会叫出说他是和撒那。当然如果说当时的这些罗马兵或者那军官看到真的笑掉牙，真的会笑掉牙，这样吃的小驴鸡的你们说要荣耀的君王，这样叫荣耀？你没看过我们怎么进来的吗？是骑着马，前面是大正队，这样进来才叫荣耀，这叫荣耀吗？说实话，就是没有你不明白里面的场景的每一个事情，你不会称这是荣耀的君王。那我们继续的看下去，说在马可福音的11章也记载这个事情，同样的是这样的呼喊着和撒那和撒那，但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在哪里呢？之后的事件上，也就是在记载在 在马太福音的21章、21章的15节，当时主耶稣已经进到了圣殿里面去了。当进到圣殿的时候呢，因为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反过来从主看到他所做的事的时候，准备可能上一组来对付耶稣的时候，突然在他的身边有一群小孩子，哇，真的很奇妙的。这些小孩子在殿里面喊叫什么？和尚啊，归大卫的子孙，救圣劳碌。也就是这些小孩子又是好像不知不觉的在叫，或者在欢呼和尚啊，归大卫的子孙。这只有说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不是人能做出来，也不是人去编排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作为。当你明白这时候，你就知道圣经给我们的精准度，圣经里面所要启示的每一个事情不是凭空而来，乃是圣灵，乃是神要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必要成就这个事。但现在我们就来思想了，刚我讲到的这个奇珍离居，不是他随便的找个离居找个事情来进来的，乃是在旧约里面清楚的预表，也用经文清楚的记载的这个事件是骑着小离居来的，也是哪着这个棕榈，哪着这个棕榈树枝喊着是怎么样的来迎接的时候。同时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9章30到40节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荣耀的君王进来，也引起了当时的人一种合成的这种惊动。但讲到耶稣，就是被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有惊动到虔诚的，一是他降生的时候，惊动了虔诚，甚至2岁以下的婴孩前会都被杀了，这是惊动了一次惊。第二次被记载就是这个耶稣最后要进入圣殿，这个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城。但有个人圣经学者说，这个耶稣最后一次要进入圣殿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人数？当然，他统计出来的人数是相当大的，但我不想用那个人数来代表什么。我这个说，我讲到这边，神的荣耀已经足够让我们去感受到那个荣耀。我们不要用人数来凑，有多少人很热闹？那你要到看我们春晚就更热闹，对不对？我们春晚一个唱歌的50人、几百号人里面，哇，很壮观。你如果看到我们接下来22号我们的春晚，你才知道什么叫荣耀。我们没什么办法，一个人在这边讲就很荣耀，为什么？神的荣耀在当中，那才叫荣耀。那当然这个事件所发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特别的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如何的来看待这些众人所做的事情，又直接来回答那些法利赛人。因为这时的众人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就特别的来指责耶稣，甚至来教导耶稣夫子去责备你的门徒吧，去责备他，让耶稣自己去把这个东西平静下去，骂他们，你们不需要这样，不要用这个小雷击或者什么东西，不要这样来欢迎我。这时耶稣直接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如果他们不说，这些石头都不要起，不要欢呼起来。他告诉你，这乃是神，乃是神的时间，这乃是神的作为，在这乃是荣耀的救主进入了这个圣城，将要成就父神所要让他所成就的。那讲到这个荣耀的神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在被抓，在比拉多的面前被审的时候，比拉多也一直在问耶稣一些事情。只有这一句话，当比拉多来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你是王吗？耶稣很清楚的，很直截了当的来告诉他，是的，我就是王。是怎么样的王？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而且特别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我的国不是在地上，将他的国，将他的整个是一个君王这样的身份地位，跟他所要教导的全部就这样的来宣告出来，来告诉他就是王。当然这是我要用约翰再用启示录的7章9到10节，我特别选择了当代译本，因为他翻译的时候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能明白。而这边记载了，神再一次的让约翰使徒约翰记 载了或者写下了圣灵感动他写下了这个约翰福音，同时在启示录这边又再一次的让那个使徒约翰再一次将这样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多一点。如果只是记载到一处在约翰福音，可能我们对这个荣耀的君王没有太大的印象，甚至我讲了你上来你就骂我，有是你感受吧，有那么荣耀吗？有，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荣耀。甚至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下一讲耶稣还再讲了一次，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下主日我会讲这些所有的希当时的这个希腊人来朝见耶稣的，这个时候还没朝见就来到面前，耶稣已经说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我们又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在启示录的七章九到十节这边记载，后来我又看见，就是神为了让他将让我们这些人或者让使徒约翰有更多的明白，最后一次主耶稣骑着这小驴驹进来的这个事件上，要知道比当时的多一点点，你不要以为明白了，那你还不明白。那这时候的圣灵再次让使徒约翰看多一点，是为我们的缘故。那后来我又看见一大群人的多的是很多人不可数过来，他们是来自各族各国各民的，有各种的语言的，他们是穿着白袍，拿着什么？拿着咒术纸，而且站在这时候不是站在耶路撒冷那边，乃是站在宝座前和羔羊的面前，大声的说什么？又是和撒那的意思了。救恩来自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或者的神也来自于羔羊。但有的时候，以前我有很多人常常说啊，救恩归给耶和华。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句话翻译一定不准。救恩是归给我们的，救恩其实是出自神的，这是准确的。那个在当代译本里面，上我多年来一直都有这种概念。一看到那首计划的时候，说救恩归给耶和华，我就奇怪，应该救恩是归给我们这些人，神成就这个救恩是给我们的，怎么归给他？那我什么都没有，我有什么？就像那个救恩，那实际上这边翻译是比较贴切经文的，是救恩是出自神，透过这样赐给我们，这就很清楚了。因为在当代译本是翻译的比较精准的，救恩是归自来自，但这时候你可能还不觉得他是荣耀，那我就必须再给你看一些经文，就在这边，大家一同的来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我盼望这段经文成为你信仰，特别是成为你进入信仰往后的一个盼望。也盼望这些经文是带给你今天明白真正的荣耀经文的核心。前面的你可以忘记，这个画面你要出现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信仰当中。这边来，我们一起读。我刚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就是耶稣，他荣耀的君王。他这时候他是乃是骑着这样的，带着天使天君骑着这样的一种神所让我们看见的，又是耶和华神必要成就这个事，他还要来，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来审判这个世界，他是荣耀的君王，万王所有的人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他要审判，他是荣耀的君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怕，耶稣还要来，他要来审判，他要来带着这样一个属他的子民敬拜他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些神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门徒或者神的子民，他要接他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他实实在在的是从和平的君王彰显出了，直到看见他就是耶和华神所必要成就的那荣耀的君王。用姐妹，我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是很干燥的，我不想加很多的细节给你描述，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我盼望你听到神的威严，也听到神的荣耀，也看见也明白 受的这样一种生命来敬拜，来赞美，来迎接。只等到我们的主荣耀的降临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起来唱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主，你实实在在是父神所成就的，在圣子上所成就的，也实在从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进入了恩典，领受了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回应。为感谢神，我们在2023年我们的展翅，特别在当中寻求祷告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要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因为当我们做主门徒，我们效法主基督，而且要怎么样来追求圣洁，这是我们一生蒙恩，而且在主的面前蒙主所喜悦的。我盼望神祝福我们今天来到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盼望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会明白多一点的，不单单是明白那个图像，更加的明白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荣耀的君王。他是荣耀的君王，他也是要来迎接我们与他永远远远同在的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待我们用姐妹在唱和撒浪的时候，带着一颗心来回应，把你的眼光锁定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锁定。我们今天之所以可这样欢呼快乐的在当中敬拜赞美的时候，乃是因他我们怎么活着，因他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和撒那，和撒那，我盼望这样弟兄姐妹可以从你的每一个的感受当中唱出那个意思。你要唱和撒那，有五十个英文字或者什么字，你唱。当有的人说哦，念到和撒那有点像中国的那个什么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有点扯。